以色列初战告捷，击毙哈马斯两大指挥官，摧毁导弹基地，王毅出动。中国年轻人被逼到非洲谋生。中共强制遣返北韩难民，南韩带头抗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日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。提提大家，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，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，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以下是详细内容。以色列军方发言人14号宣布，在过去的24小时内，以色列空军击毙了哈马斯两名重要的高级指挥官员，摧毁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指挥部和突击部队几十个据点。而就在以色列军队发动地面行动的同时，中共亦都开始出手。王毅对外的公开表态透露中共背后险恶用心。法新社报道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，13号对加沙地带发起的致命地面攻势已经结束。在过去24小时的一次空袭行动，哈马斯高层官员、空军行动负责人穆拉德被击毙。穆拉德在入侵以色列的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，他指挥了哈马斯武装分子7号的大屠城行动，包括用滑翔伞由空中越境以色列突击的行动。另外，哈马斯组织发言人奥贝达在今次的行动亦都被以色列军轰炸身亡。之前这名发言人行动谨慎，无论接受访问亦或是宣布消息时，都是用围巾包头包实的样子。他11号仲扬言，若果以色列军队无预警轰炸，哈马斯会每次杀一位人质作为回应。但是13号这名发言人的住宅就受到以色列战机摧毁，当场死亡。以色列连日来已经成功击毙了多名哈马斯高层，好像哈马斯一名重要指挥官辛雅尔在空袭中身亡，哈马斯领袖尤尼斯在加沙走廊的房屋被炸毁，他和7名家人全部都丧生。此外，以色列军队13号的地面行动对哈马斯的指挥基地发动致命攻击，加沙的一处火箭弹基地被摧毁，在夜晚的多次空袭还击中哈马斯突击部队的几十个据点，而这支部队7号参与了攻击以色列的行动。在以色列首次发动地面攻击，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奥斯汀就在以色列。军事推友发文说，美国派遣了24架 F-15E 打击英式战斗轰炸机，就部署在约旦北部的军事基地候命。这种飞机最起眼的就是以速度、机动性和精确攻击能力驰名。据 Newstalk 的报道，美国网络媒体《哈芬登邮报》13号透露，由独家取得的国务院内部邮件了解，美国不鼓励负责中东问题的外交官在发表公开声明中用3类型的词语，包括降级、停火、结束暴力和恢复平静。外界认为美国希望剿灭哈马斯极端分子，震慑哈马斯背后的黑手中共、俄罗斯和伊朗。13号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地面行动时，中共就开始出手。据中共喉舌报道，13号王毅在北京和欧盟代表傅雷利进行会议的时候公开表态，北京将会派遣特使到中东，通过联合国向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提供紧急的人道援助。他还强调，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，症结在于一直都没有还巴勒斯坦人一个公道。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义，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已经有大半个世纪，以色列人已经得到生存保障，而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谁来关心？在讲到不公那阵，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共露出了最大破绽，一次都没有提到对以色列来讲有什么不公。 王毅不单止没有对哈马斯首先向以色列发动攻击，残害无辜平民和劫持各国人质进行任何谴责，亦都没有对哈马斯残害三名中国人的暴行进行谴责。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，中共一直在明在暗支持哈马斯，所以这次出了什么大事件，中共无论由他的报道、媒体的渲染，还有他官方的表态，从来都没有一句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行为的。全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、主流国家都认定哈马斯是恐怖组织，中共从来没有认定哈马斯是恐怖组织，亦都没有对以色列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同情或者支持。他只是在那里不痛不痒地要防止事态扩大。中国是哈马斯恐怖主义组织的二级幕后金主之外，他其实还是他的直接支持者，亦即是说哈马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得到中共的背书。中共永远首要关注他的所谓战略核心利益，巩固一党专政，其他的一切好像人民、百姓都是炮灰。当他需要达到实现他的战略目的的时候，他们全部不会将任何老百姓的性命、财产、安全和尊严放在考虑的因素。而王毅的所谓不公言论引发网友怒斥，说竟然咁丧尽天良、混淆视听的混账逻辑，有用屠杀细路、残害妇女的罪恶来争取生存权的吗？这种表态就是坐实哈马斯背后是中共。还有些话，中共不要忘记你们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就是针对穆斯林的。旅澳学者李源说，13号向本台表示，中共本身是这件事件的背后黑手，因为中共希望中东乱来牵扯自由世界的精力，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，所以他没有是非善恶，他和哈马斯一样没有人性，可以乱杀无辜的，所以他对自己国民的死无动于衷，因为他不会将人当是一回事，更加不会将自己的国民当是一回事，所以这些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。但是他要制造混乱，他假扮一个所谓人道，等联合国去救助，搞到以色列正义的反击就好像一个侵害活动一样，他实际上搞乱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。恐怖分子做恐怖袭击，如果你不严厉制止，那他就会扰乱更多的社会平安。中共背后这种险恶用心是非常可恶的，他其实就是要世界动荡，对于他扩张势力、争霸世界是有利的，所以他并不希望世界和平，他就是希望世界更多动荡，那自由世界就不得闲理他，那就是他最根本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出了差错，他就希望差错越大越好，就在这个过程也都暴露了他的邪恶。中国经济萎缩，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，大学毕业生找工更加困难，因此不少大陆的大学毕业生将焦点投向非洲，试图找出路。对他们来说，去非洲打工也是无奈的选择。据 BBC 中文网11号报道，过去应届毕业生会因为语言障碍、安全问题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不会考虑去非洲工作，但是随着大陆职场竞争日益激烈，非洲慢慢成为选择。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1160万，未来几年的应届毕业生人数预计将会再创新高。有大陆媒体亦都鼓励年轻人不妨去非洲就业。随着大批中资企业撤走，非洲对中国青年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多。今年7月份以来，年薪20万，你会考虑外派非洲吗？这个话题非常火爆，文章阅读量达到2亿。但是有网友揭露，好多人以为到非洲打工工资待遇都非常高，不过好遗憾，在肯亚一般新入职的年轻员工一年的收入不够20万。大陆大量年轻人出走海外的情形在学者看来是一个警号。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艾森曼表示，中国多年来一直希望经济崛起，吸引海外青年回国发展，但是现在竟然有人愿意去好远的非洲打工，或者认为必须去这么远才能够找到机会，实在令人惊讶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中国经济形势非常恶劣带来的结果。另外，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雷普尼科娃表示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到非洲工作，他们大多数去了中国大型项目企业，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，但是亦都有较小的团体，甚至以个人形式到非洲找创业机会的。中国今年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由1至6月以来节节攀升，数字屡创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，比过去四年多出一倍。今年8月，中共官方干脆宣布停止发表全国青年失业率。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具炳斌星期五向中方提出抗议，谴责中共日前强制遣返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大批北韩脱北者。具炳斌表示，南韩政府对目前的情况深感遗憾，并且严肃向中共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强调了南韩立场，即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违背脱北者个人的意愿，将他们强行遣返北韩。具炳斌指出，强制遣返北韩人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里面的禁止遣返原则，数以万计的北韩人为了生存逃出北韩的恶劣环境，踏上艰苦而具有风险的旅程，而他们现在面临被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危险。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披露，9号晚被中共遣返的500多名北韩人当中，多数都是妇女。这些出走又被遣送回北韩的人，因为被当局视为叛国，可能会被送入劳改营，或者面临各种酷刑以及死刑。2001年出走到南韩的北韩人金克说，他的表妹金哲玉出走到中国，在那里生活了25年，同一名中国男子结了婚，他们有一个女。据说他亦都是在这个星期被驱逐出境的北韩人之一。金克向路透社表示，金哲玉四月份在吉林省被中共拘留，最近几日他在监狱打电话给个女，说他即将会被送返北韩。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说，各国政府应该谴责中共的遣返行为，并且呼吁停止今后的强制遣返。中国政府应该准许联合国出面给北韩人难民身份，给他们前往南韩或者其他国家。北韩人权信息中心研究员徐宝培曾经向大纪元表示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由于北韩的经济恶化，百姓生存困难，很多人为了逃生开始出走，其中大部分出走到距离最近的中国。根据北韩人权中心2023年8月的统计数据，在中国被逮捕之后强行遣返北韩的例子总共有7983宗，占强制遣返总人数的 98%， 而其中 75% 是女性。他表示，他们被拘留在丹东、通化和图们等6个地区的边防部队，被遣返的北韩人大部分被送到劳改营，或者被送到政治反收容所拘禁，处以重刑。他还提到，在中国目前随着监控技术的发展，人面识别和生物识别被广泛运用，形成数码监视系统，导致中国境内的脱北者被发现的可能性增加，他们都是处于极度不安。另外，中共7月1号起实施的反间谍法修正案，对在中国居住的脱北者来说是很大威胁，那将会限制被中共扣押的脱北者在中国的活动，他们亦都更不容易逃走到南韩或者第三国，在中国的脱北者因此被公安拘捕的事例亦都会增加。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例行的记者会表示，中国境内没有所谓逃出北韩政权的脱北者。按照中共外交部的意思，这些逃出北韩 而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民众并非是脱北者或者难民，而是因为经济原因来中国的非法入境者，那就等同于犯人。多年来，联合国专家一直批评中共将脱北者遣返北韩是不人道的行为。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